上两期我们聊陈强啊，我们现在还是回来聊聊电影，因为其实电影我们聊的太多太多了，甚至有的聊的都比较到比较专业的地步了，其实已经趣味性很小了，我觉得。但是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好像我们没聊，也蛮好玩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电影中的这几个主人公，最终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交代，我们只是交代了一个硬的时间结局，就是毕业。那从这个意义上讲，然后最后的一个镜头，他们是在城墙上走向远方，走向这座都市。其实这个就叫开放性结尾了。每个人心目中可能对这些角色有同情，有憎恨，有爱慕，其实最关键的，我们中国人都希望有一个结局，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吧。你们希望最终这几个中学生，这几个高三毕业生，最终他们能怎样？不管是他们的关系啊，比如说爱情、友情，还是他们个人的命运，其实都蛮好玩的事情。
当夜色把城市的窗一闪闪点亮，而此刻我的心啊，不再飘荡、啊、街上的人变得美丽忧伤， In the city 安详如我的床。
夏天的夜空绚烂，来得晚，冬夜来得早，黑得长。早上的你我不是一个方向，有你的夜总是令我向往。
就是关注电影中的人物的归宿嘛。其实我一直对其中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个电影中没有展开的一个人物，叫做英语老师。这个人物的归宿其实我是相当感兴趣的。一方面呢，在电影中这个人物呢，很绝大部分的戏份被掐掉了，但是同时呢，他又留下了一点小影子。而且在当时在这个人物设计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英语老师他很可能是多年前的这个小 A， 其实他跟小 A 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他的相契合之处的，就是他当年在学校也有一个认识男孩，然后也发生过类似于就是剧中张超然的这样的故事，然后他终究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然后回到了他们当年一起来上过的这个母校，在等待那个男孩。其实我在电影中有时候会想些，就是看到那个桥段的时候，那个看着英语老师剪留下仅仅几分钟的镜头，我会在想，哎，那个男孩如果让谁来演，他会怎么样？他们当年在学校里面发生的怎样的故事呢？然后一直有时候做梦都在梦。
耿耿于怀。
是啊，耿耿于怀。
突然想当那个男孩。
没有，不是，他其实只讲了故事的一半。小 A 是三部曲，他的前传是小师妹，就是上台去表白的那个初中小师妹，而他的主体是小 A 现在演的，就是张超然。黄金眼的张超然，他的后传就是英文老师。当时我们的角色这个结构设计的非常漂亮。现在我们这三个人其实在电影里都还在，他们各自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也还都是我们当时最初设计的性格特征，只不过我们觉得这么概念化或者这么戏剧化的或者这么主观意识的去设计这么一条线呢，好像有点太作了，所以我们讲的就非常散淡。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观众看我们这个电影要看五遍以上才能知道故事的梗概，要看到像陶然的记忆中的这个英语老师的这个他存在的理由的话呢，可能要看15遍，以至于到最后做梦里都会想到他。从女性角色来讲，这条线在校园里面的这条线就是由小师妹张超然和英文老师共同完成的，他们是我记忆中外语学校里面的女性的形象的 分裂了几个，就是分别投入了几个身体。从小他是什么样子的？到恋爱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当他长大了以后，到了社会上，他必然会是那个样子。他可能很普通，他就是去做一个老师，但是他会有他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是我对外学校女性的一种理解。
就是林佩西的姐，就是归宿。我想一下，就是它分两种情况，就是一种是他在电影里他就是现在是一个综合体，是他又有他的梦想，然后他又是当小三，
对，像是现实，
对，现实和梦想在他身上就是一应俱全，
矛盾。
但是我觉得这终究会有一个分岔口，
对，
就是他看他往哪边走。如果是说他坚持，就是从了现实呢，还是从了自己内心的一个理想？如果是从了现实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会去法国，因为现实是残酷的嘛。当小三也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嘛，就是
最后被正房砍杀。然后他不得已拿了一笔钱避到法国去，
就是他可能会在这个
途中受伤，然后受伤
就是
伤，就是心理受伤或其他的什么，就是会受伤，然后受伤之后就累了之后他又想起了心里面那个以前的那个理想的东西，然后他还是去追寻那个东西，因为当时到那时候他有钱了，然后也有时间了，然后也不想任何其他的，就是诚心已经了去了，然后该追随自己内心。不，当他心里连理想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可以去少女。
我今天讲的非常深刻，就是说，其实这个人，我就觉得他不会有两条路。他如果搞音乐，他坚持他的梦想，那他会最后回到那个叫亚维农，对吧？如果他做小三，他可能也离亚文能不远，不是巴黎就伦敦吧，就是殊途同归。而在他身上，不管是理想占上风还是现实占上风，其实我认为他两个东西都不会丢掉，只不过一辈子他在纠缠这两件事情。但是无论他谁占上风，最后的结局肯定在那儿。
谁
是那
一组？
我们通过这个角色是讲的，我讲还能做一下导演阐述啊。这个人虽然只是一个人，他不像我花了三个人去解释外语学校的女人，我花一个人解释了除了外语学校以外全世界的女人她是什么样子，就是实际上都是这样。我也许是我比较片面，是个男性片面的一个视角。所以女性就是非常浪漫又非常现实，这两个东西会一直在他身上。他甚至有时候他一转脸就是浪漫，一转脸就是现实，但是很多时候在他内心里面这两个东西就是能摆得平。他不像有的男人那么一根筋那么绝对，我追求理想我就要死，有人追求现实的时候就一熟到底，简直不能看。男人会做的比较绝对化一点，一根筋一点，但是很多女性啊就能把这两个东西摆平，一个放在心里，一个放在面上，而且不断的在变化。这个东西是我其实从艺术的角度啊，从我们男性的角度，他其实不是太愿意接受这样，但是你不能不接，最后不能不接受和佩服，他就是能把两个摆平，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一般我觉得一般人做不到，男性有些政治家好像能做到。
真是两个星球的生物是有道理的。
经常有人说。
人心海底针。
对，关键，对，就像有，比如说一对好基友啊，他认识了一个女人，结果后来对起来发现两人认识的像是两个人一样，他可以对不同的人展示不同的人。
三合一，把凌乱头发，阿玉在伞里想。腿上的丝袜是装鞋子上泥巴，等你等你等你等你，安全岛上等着你，风雨中受伤的无力，说爱说真的要来，告诉你告诉你，我是只受伤的狐狸，一生中就这样爱着你，问你开心不开心，告诉你告诉你，我是只受伤的狐狸，爱上你不管你信不信，说给你听，告诉你告诉你，我是只受伤的狐狸，一生中就这样爱着你，问你开心不开心，告诉你告诉你，我是只受伤的狐狸，爱上你不管你信不信，说给你听。
小 C 是那种被拒绝然后都不会挽留的那种人，都就是那种不敢挽留那种感觉。
我怎么觉得小 C 和小饼最后还是会分开的？
他们在一起过吗？
他们没有在一起过
啊，就是后来不是结尾说他们俩在一起。
啊，结尾说
曾经的某一个版本，我们尝试过这么久，但是不是最后的版本。
觉得小饼，要不然还是有两，我觉得还是有两个方面，就是孙希文，要不然就会变得特别的浪漫，就是浪漫的要做那种行为艺术家的那种感觉，就是浪漫到这种地步极端，然后要不然就是他会特别就是转向为商人，
太现实了那。
就是嗯，
跟金钱
就是他的是吧，就是把自己镇住，就是音乐，就是比如说音乐和艺术在他心里也可以安放，就是平时玩玩就行了，然后但是他觉得现实和商业和利益对他来说更重要。会不会是这样？
对，其实我对孙希文的结局也特别关注，但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个娘也都没有想通，因为就是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孙希文最后就是关于林佩熙嘛，他仍然说他即使发现林佩熙的真实身份之后，他仍然说我要去法国去找这个女孩，就是我反正看电影每次看到这对我的冲击真的是太大了，就是我始终在想就是没有，就是他的世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他怎么样，你就是你乍一看可能是在自我欺骗，就是说他寻找一个梦幻中的这个林佩熙，但是同时另一方面他真的是把所有的事情给摆平了之后，他活的真的是到一个我现在还不能远远还不能看到的一个境界，就是很厉害，我就觉得对孙希文我一直反正蛮崇拜，
看
得
好高妙啊。
我觉得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啊，去崇拜一个中学毕业生，对，我觉得蛮高妙的，你蛮高妙的。
就是，我觉得他身上表现出来这个气质，以及他这个展现出来的这个东西，他跟年龄无关。
我要去远方，寻找那个神，点亮那颗心。
角色的设定，他当时最后为什么会讲那句话，你解释，你有一句话解释的，这个就是说他还希望他的这个梦想中的林佩熙活到，而不是现实的那个林佩熙， 梦想中的那个林佩琪就是作曲弹琴演唱民谣，最后到法国继续去搞音乐。这个林佩琪他愿意一直保留这个印象在，其实他还有一层含义，他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叫为尊者讳啊，他是为他爱的人要隐晦一些东西，他不想把这个他所尊敬的他所向往的人类阴暗面去告诉任何别人，所以他只能说我会去法国找他。因为像这句话一讲出来，小贾或我们叫陈家怎么理解这句话？因为陈家知道林佩琪还有另一面，好，换那个小乙和小胖怎么理解这句话？他们很可能就觉得他讲的就是真话，因为他已经到法国去了，那么孙希文以后再去找他就是一句真话。但小贾知道他讲了一句假话。
这么一说感觉小丙这个人立马就是感情就没有那么极端，他的结局就不会那么极端了，就总觉得刚刚黄静说的可能有点太极端了，就不是特别。
我理解他没有那么极端，他就是一个他从内心上他面子下不来，他不希望他追求的一个女孩是那样然后被大家知道。另外一个他也宁愿，因为这个女孩这几个男孩都认识，也都觉得这个女孩很美好，他宁愿为这个女孩继续保留她原来的那美好的形象，就这么简单那个事情
啊。我们为了失败而开心啊，为了失败而高潮，美丽的日子走过身旁，为了泥土我们宁愿承受啊，我们不愿意流浪，幸福的人啊走过身旁。
还有归宿要讲吗？
就是沉默，这个小胖在电影中的就是这个归宿，他作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就是他能把这个故事就是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大家对他的将来觉得他这样的人应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说出先。
他应该会成为像记者一类的那种人，我觉得。第一，他很欢脱，就是各种地方都能跑，然后他很擅长发现各种细节的东西。发现各种故事，他比较擅长
媒体，
对媒体或者记者这一类方面的东西，采访啊，接触各种人群，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怎么感觉他会给他讲的？我突然脑海中就是有一个画面，一个古色古香的那个椅子，然后沉默白发苍苍的坐在那，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那种感觉是不是？
我觉得沉默可给我的感觉，气质上，就气质上会比较像一个。出租车是出租车司机，像这就那种很活泛的气息，就感觉，我觉得，而且和别人交流会很无障碍啊。
你还出了国回来就当出租车司机？
我觉得气质上，
因为其实像沉默，就小胖这种角色，好像每个人在自己的中学时代都会有这样一个同学，就是长得蛮古灵精怪，然后又很讨喜，然后又比较萌，然后大家都喜欢跟他玩。但是我一直在想，就是这种人物他到最后他是会成为怎样的人。
啊，我们为了失败而开心啊，为了失败而高潮，美丽的日子走过身旁，为了泥土我们宁愿承受啊，我们不愿意流浪，幸福的人啊。
学其实和他很像， 所以我猜一下他的就是后面应该是这样，他应该会按照家里的安排给他一份工作，或者是他继承家里面的事业去工作，然后他再干他其他的事情。就是同学中最闹腾的还是他，就是组织什么十年同学会的人也是他，然后组织大家去干嘛干嘛也是他，组织大家去法国去看林费希的可能也是他，他就是一辈子的一个活老鬼，就是大家的活老鬼，然后大家就是心里面的那个古灵精怪的一个人，但是他工作还是工作，开心还是开心。
对于这个陈默这个人啊，他的归宿怎样其实不必议论，他什么都可以做，而且他做什么样的工作最后都不会改变，他是很快乐的，而且可以应付一切的，所以他的这个归宿啊，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做什么都可以。
好，在节目的最后，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环城七十里进行话题互动，带给你更多好听好玩好看的资讯。